时间来到北京时间9:35，立刻将焦点转向两岸近来有关抗战历史话语权的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在脸书贴文表示，抗战期间不论是正面或是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中共也不是中流砥柱。二战期间领导全国军民抗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共。不过呢，我们刚刚在稍早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有关抗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两岸的说法不一。美国之音在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穿越1945》当中，将带大家分别到位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北京的人民抗战纪念馆去寻找答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看这部纪录片的精华片段。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这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广权。所以可见呢，自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这个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
礁
卢沟
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统一战线，我说你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这是我们不一样。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制作的这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纪录片将在明天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在 VOA 卫视播出，敬请观众朋友们期待。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讨论的现场，刚刚这个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刚刚我们看到两岸其实对这个历史抗战历史的这个话语权说法不大一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分歧？
是易华，我跟你讲，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这后面呢他的看法有点政治的意思。我这样讲，我想说如果说从历史的观点来讲，把一些事实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哈，就说我们这样讲说国民党一直讲说8年抗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式抗战可能是 在这个第二次是卢沟桥七七事变的时候开始，中国的讲法说他们在九一八的时候就开始，那中间有个落差在哪里哈？这个落差就很快的拉回到1900年的时候呢，还是满清王朝的时候呢，这个慈禧太后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义和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义和团的时候呢，八国联军都出来了，我们大家听过吧？可是呢，苏联呢在东北呢出了很多部队，所以苏联呢讲是讲反抗义和团，结果他把整个东北占领了，然后这个东北这个占领了90%的土地，日本呢就出兵，因为日本跟苏联搞得很不好，就帮中国打仗。就日本好像记录上死了10万个部队啊，就是把中国打回来，把这个土地都送回给中国。当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呢，后来他们就签了什么要租旅顺港、大连港，然后呢又要派兵保护他们的铁路，就这样子啊，就说日本就顺理成章的就在这个满洲地方就一直有部队了。然后一直到这个民国成立以后呢，他们在1932年的时候又把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啊，这个最后的皇帝在成立的伪满洲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当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国民党的部队全部都撤出了这个东北，所以这个共产党在讲的是这个，他们在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些部队，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敌后打游击，所以他们一直讲说这14年，因为对共产党来讲，他们在那边的战役算是比较大的战役。但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在整个抗战，你不讲说14年也好，8年也好，这个日本人他自己的统计啊，就说有当然有两个数字，我看过有两个数字，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是说，他跟国军作战死掉的有40万人，然后投降以后不知道怎么样非自然死亡，还是有人报仇又死了5万人，就总共死了45万人是跟中华民国国军打仗的时候，那么跟共军打仗的时候，就是跟共产党的敌后部队，总共才死了851个人，所以你说40万对上851，你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悬殊。那么苏联可能他们讲说，苏联跟苏联总共战争死了20万、21万左右，可是真正最后的一个老大哥就是美国，美国歼灭了日本120万人，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数字大致上来看一下说。这个战争到底是，如果战争是讲胜利为主的话，那你歼灭敌军多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啊。所以我想用这个数字来看，那8年14年，当然就看你各自怎么解释。
是。
因为在东北，国民党是全部的撤出东北，满洲国他没有在跟他作战，所以敌后部队呢，日军这个共产党有蛮多支部，好像是他有1、2、3、4、6、7的支部。是那个敌后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
是，
但总共在那边在那个时候歼灭的是就总共就没有整个抗战14年，大概日本人的统计说共产党总共杀了851个日本人，
是，
这就是事实。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再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球先生，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国军的老兵，他们的经历还有故事其实是就是经历了这个70年前的这个抗日战争，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有这个声音要呼吁这个中共要正视历史真相，那么这个确保就是正视这个国民党在抗日过程当中的这个领导地位。不过这个10年前呢，中国的这个抗日的这个讲话呢，还有提到这个战前跟这个敌后的这个作战的情的这个分工哦，不过到现在70周年没有提到台湾还有国民党的这个角色，您怎么样看这个两岸争夺这个话语权的分歧？
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共举办的这个一系列的有关于对日抗战70周年以及反法西斯70周年的这个庆祝纪念的活动。那么当然在这个争夺这个两岸的话语权方面，确实造成台湾很多的这一个议论纷纷，很多人不满意。但我倒是觉得两岸应该共同来珍视一个问题，就是抗日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到现在来讲来，我认为应该是两岸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资产。也就是说这个资产造成过去的这一个 台湾人民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人民也好，许多的这个伤亡，许多的这个灾难。那么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应该去体认到和平对人类的这个贡献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呢，现在在做这个纪念的这个活动跟庆祝的活动当中，我认为其实更要更进一步来超越过去的这个灾难的痛苦，朝更进一步的两岸如何来进一步能够更和平、更稳定、更健康的来发展，我认为这个比较重要。倒不是说这个话语权要怎么样来去争取，我想历史呢是一面镜子，历史的这个史实的这一个真相呢，从许多的这个资料来看，谁是这个抗战的这个正统，我想呢，这个历史记录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么当然也给感觉台湾许多的人民认为大陆在这个抗战的这个史实的部分呢，没有充分尊重当时蒋中正所领导的这个国民革命军的这样对日抗战的一个这一个贡献。我个人认为这一个角度来讲，史学家必然有许多的这一个清楚的这个交代。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两岸的这一个抗战，这是两岸的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应该把战争的灾难化为和平进步稳定的这一个两岸的基础，我想对两岸人民会有更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也更有进步的更有意义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存在。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秋先生哦。接下来我们线上有许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接听几通这个电话，来这个进行和讨论哦。那我们先接听一通台北的新北的黄先生，新北黄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
是，请说。
美国啊，它有基辛吉，它就是进行穿梭外交，以谈判代替对抗。解决了世界各国的争端，所以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那在我们台湾呢，有连战先生，他为了促进两岸各方面的交流，表达台湾各方面的声音，为了那个两岸的和平铺平道路，也是为后代子孙着想啊。
是，
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造成地动山摇、不可收拾的局面。
好的，
所以连战先生是有使命感的，不可苛责，不可羞辱。谢谢。
好，谢谢新北的黄先生。我们再接听一通广西的李先生。广西李先生您好。
说到美国的那个双收外交，导致干预的那些国家，现在这些难民的人权自由该怎么办呢？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国军和共军的那个贡献，那个共军呢是堵截破坏那个日本的那个铁路，给那个正面的战场有一定的那个拖延的那个一定的那个辅助的作用。不要说共产党只是歼灭了那个几百人，
是好，
他那个破坏的那个铁路那个意义很深远，这个两位教授也应该知道吧？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我们最后再接听一通台北的王先生，台北王先生您好。
关于抗战的历史啊，两岸都没有讲实话了，你说蒋介石知道日本军是没有办法对抗的，所以他叫张学良放弃抵抗嘛，但是中共跟苏共合作来推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把中国送入战场，被打得稀巴烂啊。
这个
台湾这边都不敢讲啊，那他们说强大军力是维护地区和平的要素啊，但是前提是哈，你党要充分指挥枪才行啊。因为枪如果是发展太大哈，就伟大不掉，控制不住。日本军阀就是一个例子啊。
好的，非常谢谢这个台北的王先生哦，有关这个两岸抗战的这个历史真相的话语权呢，观众朋友相当的热烈。不过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来继续向两位嘉宾来提问。博弈，
或者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许两位都可以来回应一下。但是我想先请教李华，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既然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说这个我们才是这个抗战主力啊，那么作为这个主力的我们，好像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这个时候，马总统啊或者是相关的政府单位方面，并没有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或者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是不是也是其实削减了我们争取这个话语权或主导权的力量？
是，这一次我想大陆扩大来举办这个抗战跟阅兵，当然在话语权上来讲见仁见智。那么在我们台湾在这一个活动当中确实是比较低调，但是呢我特别要在这里讲一个，美国在九月二号举办了这个对于二次大战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活动美国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朴。那么同时在这个当中呢，特别美国的这个战略学者这个理查弗兰克特别讲到，也就是他的大意就是说，希望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我们现在的人呢，应该要去学习和解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也就是说，不把过去的敌人呢当做就一直是一辈子的敌人，而应该把过去的敌人当做现在的盟友。那么从这个当中能够互相来学习，互相来排除过去灾难带给我们人类的这个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倒觉得台北跟美国这一次低调的来举办这个庆祝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战争分不外呢硬权力跟软权力。那么在这个软权力来讲，台湾是比较小的一个国家，那么我认为呢比较适合来开发 soft power 这样的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军事的这样一个战争的一个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比较不会因为过度的这一个开发军事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也好，或者是军事的这个战略过度的开发，让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预算高度使用在这一块，造成其他的这个预算显现的比较不够。所以我其实一直呼吁在台湾来讲的话，在软实力的这个方面应该呢高度的来追求不要呢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个购买更先进的武器。我认为呢在两岸之间军事的这个对峙来讲的话，是双方面的事情，不会是一个单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一方面如果过度的追求这个军事的这一个准备的话，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这一个想要来报复，或者是想要来更进一步来追过对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这一次台北低调这个办这个活动也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这个活动能不能深入人心，这比较重要。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连战前主席，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到这次到北京去，当然在台湾内部引起的这个轩然大波。但是刚刚这个新北的黄先生说，这个他是到大陆去为这个宣传这个中华民国在抗战时候的这个地位。当然这个连前主席他后来发表声明之后也是这样说的，说他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呢，他是也是代表这个台湾这方面去发声的。那么关于这两种，就是连战前主席到大陆去有很多的看法，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谢谢博弈那我这样想，就是刚刚那个新北的黄先生讲说跟这个美国的季新吉先生一样，其实我想连先生跟季新吉先生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连先生在中国有很多生意，他赚了很多钱，那他是所以现在这个习近平也要重新检讨陈玉林这个台湾为什么所谓的放利益都是给少数的买办人去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观察的，就是说当然他可以觉得他有历史使命，我想一个人他可能百分之多少是为历史使命，百分之多少是为他自己的个人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啊。只是连先生呢在跟他这个跟他的公子在台湾这政界前前后后选举出来产生的很多问题，给国民党造成很多更大的困扰，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博弈还有两位嘉宾。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不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听得到吗？
是，请说，史先生。
我认为
历史就是历史，抗战的历史就摆在那儿，不是谁升高就能夺回主动权的，就是或者说是中国主动在抗战期间，是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的总统蒋先生领导了整个的全国的抗战，当时的中共正规军并没有投入真正的抗战，而是由地方的老百姓组织一些武装进行抵抗。
是
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在延安种鸦片，扩充军队，保持实力，保存实力，以图后战。我就说这些。
好的，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接听一通新疆的方先生的电话。新疆方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哎，你好，我在。
好，请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请您简短的发言。
我想说的是，今天咱们讨论的话题，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肩负起了共同肩负起了抗日、抗战这个任务，最终是胜利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味的来探讨这个纠结，这个没啥意义。再说，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嘉宾了。刚才你那个说这个就是国军以及共军在这个共产党方面消灭这个日军的人数，这个资料是从哪得来的？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实在有点。
好的，
太让人难以信服。
好的，非常谢谢新疆的方先生，我们稍后会请这个我们的嘉宾来回应哦。那么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想请两位嘉宾来各以这个30秒左右的时间做个简单的总结。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来做个结论。
是，好，那就是历史就是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去寻找历史的东西呢，那个数字要很牢靠。我这个数字就是在日本我们所谓的靖国神社他们来统计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呢日本还要发抚恤金，所以这个数字呢是很精准的。从日本人的靖国神社，就是每次去参拜的我们中国全世界大家都很反感的地方出来的数字啊。那你可以说别人的数字准不准我不知道，但日本人的数字应该是最精准的。那么但是呢这是事实上是过去了。我到这边就想说啊，在台湾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我们台湾就算台湾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他都在讲说他是日本，台湾是钓鱼台是日本的，其实他都可能很想讲台湾也是日本的，那是一个事实，因为满清政府是把台湾割让出去了。但是呢在什么来基于这个是中华民族，是这种文化的传承跟这种血缘的传承、道统的传承嘛，对不对？所以那刚刚新疆的先生讲的也是对的，就说历史过去了啊，我们大家往前看。那么事实上中国也需要修正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老讲说国民党的党军来打的抗日，大错特错。中华民国的国军那时候包括国军里面包括也有八路军，所以呢我想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前提下是不是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更宽化的胸襟来看很多事情。
好的，
谢谢，
非常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来做个总结。李先生。
是，我想以这样要来指战是比较不可能，所以我还是特别要呼吁和平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我再次呢再来引用这次美国办的这个活动当中特别提到把敌人变成盟友，我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和平呢永远是我们追求一致，也是两岸关系能够长远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屏障。谢谢。
嗯哼，好，感谢两位来宾，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先生，也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呢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打电话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收看美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发表评论。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台湾有关的或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看收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要更多了解更多的台湾两岸关系以及台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李怡华，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